铁中堂方代追出，只听夫人说道：中堂，你回来。夫人口中这五个字对铁中堂说来实有无上的威力，他脚步一顿，还是想回禀夫人一句，立刻追出去。麻衣客说道：你留在这里，外面我去照应。
不是，但
夫人说道：你二人都留在这里。一句话还未曾说完，便已经是满头大汗涔涔而落，身子软软的倒了下去。麻衣客惊呼道：娘娘娘，你怎么了？铁中堂也跟着呼道：夫人夫人。两个人呼声混杂，一起奔了上去。只见夫人面色苍白，气息微弱，一口气不上不下停在喉咙间，竟然已经是奄奄一息了。铁中堂、麻衣客不约而同的伸出了手掌，掌心抵住了夫人的药穴，将真力源源不绝的逼入夫人的体内。这两个人的内力加在一起是何等的惊人啊！夫人此时虽然是不能吸引，但是过了半晌，面色还是稍见红润，张开了眼睛，惨然一笑，继续说道：我神功散后，容貌竟渐渐的恢复，但我也知道这只是回光返照，已不久于人世了。铁中堂心头恍然，麻衣客却听得莫名其妙。他本想问什么神功怎么会失散，但是此时此刻他又怎么问得出口呢？夫人又道：但是你们两个人也不必伤心，上天令我死时如此，已算待我甚厚。但愿你二人日后互相视为兄弟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他血肉所化的亲生儿子，一个却是他毕生武功之结晶。一个人延续了他的血脉，一个人延续了他的武功。铁中堂、麻衣客对望了一眼，齐齐的黯然点头。夫人呼吸更是急促，说道：卓三娘、封老四暂时虽然被我吓走，但这两个人生性多疑，绝不肯就此罢手，还是要再来的。麻衣客说道：娘娘，你只管放心，孩儿们还能抵挡。夫人摇了摇头，惨笑道：你二人此时还不是他两人的敌手，千万不可拼命，我还要靠你二人传宗接代。铁中堂、麻衣客垂下头去，不敢说话。夫人道：你二人留意去看那四壁图画，山穷水尽之处便是我的埋骨之地，那里还有许多秘密，不但卓三娘、封老四一心想知道，还有别人。你二人定要答应我，在里面等20天才能出来。莫与他们动手。夫人不住的咳嗽喘气，已是难以继续。此时此刻，铁中堂、麻衣客两人纵有天大的困难，纵然刀斧临头，也只有答应他的话。两个人一起黯然称是：我一生纵横天下，死前有所传人，也算死能瞑目，但还有
还有
铁中堂、麻衣客两人一起加紧逼送真气。夫人叹了一口气说道，
我不能多说，你留意图画，莫忘了嫁衣，大旗门的秘密恩仇，只有你爹爹知道，他时还未死，他骗过了你，却骗不过我。
他的嘴角缓缓地泛起了一丝微笑。麻衣客大骇道，爹爹还未死，他在哪儿？雨声突然中断，张口结舌，目定口呆。忽然两个人一起大哭起来，原来夫人一言未了，竟已经含笑而去。她容颜仍如生，眼睑已半合。上天虽然夺去了她的生命，却未能夺去她的绝世颜色。铁中堂、麻衣客终非常人，虽然大悲大痛，仍具大智大勇。麻衣客强忍悲痛，抱起夫人之尸身，铁中堂却回身抱起了水灵光。少年秀士仍然昏迷在地，始终无人理睬。麻衣客暗叹一声，随手摸出了一包伤药，抛在他的身侧，说道，兄弟，跟我来。铁中堂听得这兄弟两字，心头又是一阵怆然，但觉血脉奔腾，几乎不能把握，闭目停歇半晌，才随后跟去。两个人关起了石闸，过了密道，又到了那青山绿水池畔。方舟已在岸边，柔沙依旧飘荡，但舟中之人却已远去。上了方舟，铁中堂将那神功秘策仔细藏在了怀中，两个人一起凝目去瞧那四壁之上的丹青图画。只见四面青山绿树，白云悠悠，画的似非人间，而是天上。一道溪流自山树丛中白云之下蜿蜒流出。两个人俱是聪明绝顶之人，深能体会山穷水尽四字之意，一起沿着溪流瞧了过去。这溪流流过丛林，有亭亦然，绕亭而过便是飞阁一角，又自亭台楼阁间曲折流出，忽然消失不见，尽头处正是一平高山。山色苍漠，重重叠叠，白云飘渺，山腰杂树丛生足下。忽然重山叠岭间又见溪流一线，便无踪迹了。两个人对望了一眼，知道这山穷水尽之意便在此地。但是石壁一片光滑，哪有机关枢纽？饶是两人这般目力智慧，也瞧不出石壁上有何特异之处。两个人将方舟催动，仅靠石壁也摸不出壁上有何痕迹。铁中堂呼道，这四壁山树画的俱都是生机盎然，只有这一曲溪水却画的死死板板，毫无生趣，两下委实不称，竟似非一人之手笔。麻衣客道，你说的不错，这其中必有蹊跷，只是……话未说完，突见铁中堂掬了一捧池水泼在那块石壁上，石壁着水，那道溪流颜色突变，现出了粼粼水波，水中似乎还有游鱼，这才似高手所画。而那山脚下画的一丛杂树，经水一泼，也突然隐去，却现出了一道金色的门户。 门上还画着两只铜环，环中还套着无数个圆圈。铁中堂大喜道：难怪溪水看来那般死板，原来是另外有人在原画上加了一层见水变眼之颜料，秘密也就在此处了。麻衣客叹道：想不到啊，你不但胆大包天，而且心细如发，看来密门入口之枢纽定在这两只铜环之上了。铁中堂说道：不错，你可有匕首？麻衣客摇了摇头。铁中堂皱眉沉吟半晌，忽然自水灵光头上拔下了一只金钗，顺着铜环里的圆圈滑动了起来。但是他滑了半晌仍无动静。麻衣客说道：以正反相生之理试试。铁中堂依言滑动，石壁间果然发出吱这么一声响，接着那方画着门户的石壁果然旋转而开，露出了高约七尺的洞穴。两个人大喜，再不迟疑，先后纵身而入。
大齐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
哪知道石门自那一推，便又合起，水迹干后，金门便又隐去。无论是谁，再也难看出丝毫的痕迹。石壁后一条密道，虽窄不长，然后便是一间空广之石室，四下嵌着明珠，俱是龙眼般大小之无价之宝。石室中央停放着两具棺木，竟是紫铜所铸，被明珠映得闪闪发光，棺上所雕之花纹浮图也清晰可见。但是室中除了这两具紫铜棺外，便宛如一间大富之家的居室。桌椅几榻琴棋书画各色俱备，而且件件皆是精品，四面锦帐流苏，气象甚是堂皇富贵。那两具铜棺竟设在这般一间石室之中，显得更是奇诡幽密。麻衣客移开了棺盖，将他母亲的尸身放了进去，面上已经流满无声之泪珠。铁中堂也拍醒了水灵光，简略地说了经过。水灵光听得又惊又奇，又喜又悲，三个人一起在棺前拜倒。这时三人心中悲痛，只是跪到棺前也未留心四下的事物。洞中难记时日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算来大约已经过了一天了吧。三个人这才觉得饥渴难忍，才发现洞中除有黄精人参一类可以充饥之物，但是食水却是难寻。三个人正自忧虑，又在幔后寻得十数罐美酒，只有美酒既可久储又可解渴，反比储水方便。铁中堂千杯不醉，麻衣客更是海量，两个人俱是满心的愁闷，正好以酒浇愁，不声不响地喝了起来。但是水灵光喝了一杯，却已红声双颊。麻衣客道：这酒后劲很大。这一天来，三个人俱是未曾开口。他这才说了第一句话，但是说完之后又复默然。水灵光有待不再喝酒，但是口渴委实难忍，忍不住又偷偷的喝了两杯。偷眼一瞧，麻衣客似未看到。又过了许久，铁中堂忽然说道：哥啊，大哥贵姓？麻衣客说：姓朱名藻。铁中堂说：不知大哥是叶帝之子。铁中堂长叹一声道：小弟已经猜到了，只是
见他满面的悲哀，脸色铁青，不禁倏然住口。麻衣客朱藻杯不离手，一杯接着一杯痛饮不止，突然举杯大笑起来，哈哈哈哈，夜帝之子，好显赫的名声是吗？哈哈哈哈接着他扬手痛饮了三杯，突然又掷杯大哭了起来。水灵光叹息了一声说道，
哎，能哭能歌真明事，一狂一侠自风流，朱大哥我佩服你。
朱藻说道，怎么你唤我大哥？水灵光说道，
铁中堂如此唤你，我自也如此。
朱藻说，哎，原来你是为了他才唤我大哥的。
不，这声大哥是我自心底里头唤出来的。
怎么，原来你对我并非全是恶感呀？
我早就觉得你人不错。
水灵光醉眼捏斜，一指铁中堂又道，
若不是有他，说不定我会喜欢你。
朱藻大笑道，哈哈哈哈，好好，既生瑜何生亮。笑声渐渐的消敛，又自痛饮了几杯。铁中堂见他竟真的对水灵光这般痴情，心中暗叹一声，突然动容地说道，灵光妹子，我知道你对我很好。
水灵光大喜道，你真的知道？
铁中堂说，但你我只是兄妹之情，莫忘了你是我的妹子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自己心头又何尝不是在暗叹造化弄人？要知道，堂兄堂妹是万万不能通婚的。水灵光更已大哭起来，说道：
我不愿意做你的妹子，我不愿意做你的妹子。
他突然转向朱藻说道：
我做你的妹子好吗？
朱藻说道：我不要你做我妹子。水灵光大声地说道，
为什么？
朱藻说，你为何不愿意做他的妹子？水灵光呆了一呆，轻叹道，
哦，对了对了，这理由原来是一样的。好好，
呆了良久，眼皮儿越来越重，竟然睡着了。朱藻目光空空洞洞的凝望着远方，似是突然苍老了许多。铁中堂不忍再去瞧他，转身去翻动桌上的书册。这个时候，铁中堂的心中已经有了计较，决心要将水灵光与他拉拢在一起。一来是因为他不失豪侠的英雄本色，二来也好报答他亡母深恩。铁中堂生性豁达，心念一绝，心中纵然痛苦也不再去想。只见桌上的书册俱是诗词典史一类，并无秘密可言，突见一册黄卷钉成的薄本，夹在南唐时郑州进士何宁所刻的红叶词稿之间。翻开一看，上面写着杭州袁树贞庚子正月初八，苏州许苏珠庚子正月初十，一行行写的俱是女子名姓与实地，再无他言。铁中堂瞧得暗暗奇怪，忽见第二页上写着何硕水柔颂庚子四月十七。铁中堂身子一震，赶紧掩起书页藏在了怀里，心房犹在不住的震动。他想不到水柔颂的名字为何在此，更不愿意被水灵光瞧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 石壁突然起了一阵阵的震动，但是声响并不巨大，接着石室当中又生出了一种闷热之感。铁中堂双眉方皱，又听得朱藻说道：兄弟，你接着。原来他也在翻书册，却发现了一本他的母亲手抄的剑诀，当下远远的抛给了铁中堂：此乃潇湘剑诀，你好生学吧。铁中堂早已闻得武林中有种绝代剑术，名为潇湘，只是失传已久了，却想不到如今竟能得见。他心头惊喜焦急，说道：大哥，你呢？朱藻黯然笑道：潇湘剑术变招之快，当世无双，以你手腕之灵巧，学这剑术正是相得益彰。而我，哎，我已无心学剑了。他坐下又去饮酒了。他有时抚棺痛哭，有时纵酒高歌。水灵光虽不敢再醉，但是也始终未曾十分的清醒。只有铁中堂心怀大志，不愿意虚度时光，竟真的咬紧牙关努力的学剑。又过了不知多久，铁中堂计算时日，纵不及二十日，至少也已经有半个月了。当下便欲离去，朱藻和水灵光也是同意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朱藻才略整衣衫，三个人彼此相望，都觉得对方已经憔悴了许多，于是一起在棺前叩头，垂手而出。石门由内开启甚意，但是铁中堂触手之处，只觉得那本来冰冷的石质此刻竟似有些温热，心头不禁一动。转瞬之间，门已经开了，三个人相继跃出，突然一起呆在了地上。满池绿水已经干了一半，四壁的丹青都已经熏得焦黑，池中的方舟更已经踪影不见，而池中却浮着一些焦木。三个人一眼瞧过，便知此地大火方熄，匆匆赶出去一看，满目荒夷，四下俱是焦木残灰，昔日繁华早被一场大火烧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石屋支架，犹自伫立在凄凉的西风里。